大家好，今日系6月27号，礼拜六，欢迎收听今日看点。我哋首先睇睇国际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喺停火協議生效僅僅9日之後，今日6月26號，美軍再次對伊朗開火。尋日傳出有船隻被革命衛隊襲擊，咁樣川普今日就鋪文表示，伊朗向行經呢條重要航道嘅船隻發射咗至少4架無人機，其中一架擊中咗一艘大型貨輪嘅上層甲板，船體受損，但係仍然可以繼續航行。美國就擊落咗伊朗嘅3架無人機。佢怒斥德克兰愚蠢，违反咗停火协议。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喺今日下昼宣布，26号对伊朗进行新嘅打击。佢回应寻日伊朗对商船嘅袭击，美军系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包括轰炸咗伊朗嘅导弹同无人机存储点，仲有发射阵地、雷达同指挥所。喺伊朗南部嘅石里克附近，亦都听到多宗爆炸声。美军话而家有越嚟越多嘅船会经过霍尔木兹。伊朗对商船嘅侵略明显系违反咗停火协议，危险嘅行为已经系破坏咗航行自由。美军会继续保持，并且会提高警惕，直到确保同伊朗嘅协议所有方面会得到遵守、执行，并且完全生效。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今日亦都宣布，以色列同黎巴嫩在华盛顿会谈之后达成了和平框架，而且是以色列赢了。内塔尼亚胡总理铺文说，我要宣布以色列的一项伟大成就。正在华盛顿进行的以色列同黎巴嫩还有美国代表的谈判今日终于得出了结果。首先，以色列宣布将会继续驻留在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而且只要真主党一日不解除武装，以色列的安全威胁一日都没有消除，这个部署就不会改变。以色列还表示，这个不单止巩固了以色列自身的安全，也都意味着伊朗想借助真主党来迫使以军撤离的计划现在已经失败。以色列、黎巴嫩和美国共同向德克兰传递了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就是伊朗无权干预黎巴嫩的事务，真主党等武装组织亦都不应该再继续左右黎巴嫩。与此同时，以色列还宣布将允许黎巴嫩政府逐步地接管部分地区，目前已经是规划了2个试点区域。以军表示，这2个区域已经评估认为不会影响到以色列的安全问题，因此可以移交给黎巴嫩的军方管理了。不过，以色列仲系强调，核心安全区仍然将会继续由以军控制住，并且保持喺反坦克导弹射程之外，唔准真主党武装或者系平民进入到呢度。内塔尼亚胡最后重申嘅一句话，佢话国家安全始终系第一优先嘅。另外，美军似乎亦都正重新评估佢哋喺中东嘅军事部署。《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在伊朗多次袭击了美国位于巴林的海军基地之后，这样美国正考虑会重新整修巴林的军事基地，同时要缩减在科威特和沙地的军事存在，而美军呢可能会把部分的基地和行动向西转移，这样可以远离伊朗导弹和无人机的威胁，这样还有些军事基地可能会迁往以色列。外界认为呢，美军可能会把部分的高价值又容易被伊朗导弹、无人机打到的这些指挥和作战资产往西靠，这样还会整合以色列的防空系统。这样以后以色列、约旦未来很有可能会承担更多的指挥、防空、情报、远程打击和避援功能。明显美国、以色列、黎巴嫩现在是联合起来对抗伊朗和真主党了。你对以黎协议满意吗？亦都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
讲到三高，好多人只是及住个数字，但其实有个信号更加早出现，睡眠开始变差了，晚上要起身上好几次厕所，早上起来呢还是觉得累，中医说这个是代谢乱了，脾胃不顺，气血到了晚上呢就都静不下来。好多用三高代谢补的朋友说，没想到睡眠好了，夜尿也都少了，这个不是偶然，代谢调顺了，身体亦就健康了。三高代谢补全身调理，购买链接请见置顶留言。现在购买输入折扣码109，可以享受9折优惠。
2026年6月25号晚，神韵纽约艺术团喺历经波折之后，重返加拿大多伦多四季表演艺术中心嘅首场演出爆满。演出前夕，加拿大多名国会议员同安省省议员纷纷发咗贺信同短片，欢迎神韵回归，强调今次演出具有特殊意义。加拿大联邦影子就业部部长、国会法轮功之友、联合主席加内特基尼斯表示，见到神韵重返舞台令人振奋，这个是参与者奉献精神的见证。他谴责外国干涉，试图压制和平艺术演出，强调加拿大必须坚强，不会因为恐吓而被禁声。联邦影子省际贸易部长菲利普·劳伦斯指出，神韵回归彰显加拿大的民主价值观、文化开放和艺术自由。国会议员迈克尔·富珀祝贺神韵持续上演，提到法轮大法修炼者26年来遭受中共迫害，却为全球带来心灵平静。国防部影子部长詹姆斯·贝赞赞道，神韵主办方顶住压力捍卫言论和信仰自由，并提及自己提出的反跨国镇压法案。安省厅长安德烈亚·坎金颁发褒奖状，赞扬神韵20年来成为全球文化现象，弘扬中华传统文明和普世价值观，激励加拿大观众。多名观众特登过来支持神韵。中国的解放军报前记者江林表示，得知前几场因为虚假炸弹威胁取消之后，他决定到现场支持。他说，舞美、舞蹈、音乐都非常专业，演员的演技无可挑剔。他感慨身后的加拿大观众笑声不断，中国悠久的历史令人骄傲。他批评中共超限战手法，并且视神韵重返舞台为对中共的反制，希望神韵能够回到中国演出，等更多有良心的海外华人共同努力。他认为在中共打压之下坚持演出的神韵艺术家值得骄傲。加拿大故事长片制片人安德鲁·罗斯曼首次观赏神韵之后惊叹不已，特别喜欢蒙古舞和水袖舞，赞演员身体质素和技巧升级到另一个境界，乐团演奏亦都令人印象深刻。他称赞演出透过舞蹈讲故事的方式直观易懂，结合动态天幕，传递保持内心定力、忠于自我和传统根基的深刻信息，十分及时。剧场和影视场景设计师詹姆斯·约翰逊深受神圣信息感动，感受到无限希望和对生命的尊重。他反思西方文化中生命根本的偏差，赞叹天幕设计简洁、智慧和现场舞蹈完美融合，等观众沐浴在神的光芒中。知名室内设计公司创办人安妮塔·维克莱姆带住屋企人第一次睇，话演出好震撼，动态天幕带嚟好大惊喜，既身临其境又延伸无限。佢鍾意舞蹈编排、服装同音乐嘅生命力，亦都透过演出了解中国文化传承同磨难，更加理解中国人嘅困境。广东人林先生陪94岁老父亲第五次睇神韵，父亲睇完之后掉咗支拐杖，身体明显好返，而且唔使再食药。林先生话演出有能量，令人焕然一新。佢感慨邪不胜正。多谢神韵艺术家20年来坚持传播传统文化，希望神韵早日回中国演出。神韵首场爆满，体现了民众对艺术自由和传统文化的支持。在面对外部干扰之下，加拿大各界以实际行动捍卫文化表达，展现了坚强的决心。正值美国庆祝建国250周年之际，川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接受了宗教自由委员会提交的报告。该委员会去年是由川普总统设立的。过去七个月中，他们针对教育、医疗、军队和职场中影响美国公民的涉嫌宗教信仰歧视问题进行评估，并提出政策建议。川普总统对委员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以下请看本台记者海迪的报道。
In May of last year, I established the Presidential Commission on Religious Liberty to outline threats to the free exercise of religion in our country and to provide recommendations for action. America was founded by people of faith, and it was settled as a haven for religious freedom, so important. As we prepare to celebrate the 250th anniversary of our founding next week, it is only appropriate that we work to strengthen this fundamental right and to most essentially have liberty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We want religious liberty. We want liberty, but we also want religious liberty.
由丹帕特里克主席、本卡森副主席的总统宗教自由委员会在26号下午向川普总统提交了报告，旨在扩大联邦层面对宗教信仰自由的保障。委员会根据过百位证人的陈述，重点指出政教分离论被人滥用来攻击宗教信仰自由。委员会还建议明确界定宪法入面的国教条款，并设立总统宗教自由奖章等具体行政措施。
We will closely study this report that is being presented to me as president today, and my administration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really the pillars of protecting religious liberty for all Americans, and we must also remain one nation under God. We will never let that phrase be stolen from us. You know, people are trying to steal it.
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海迪，美国华盛顿 DC 报道。
我哋嚟睇睇两岸新闻，下面请听报道。
26号，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14名官员嘅全国人大代表资格被终止，包括政治局委员马兴瑞、3名上将、3名中将。而军委副主席张又侠、军委委员刘振立被官宣调查已经超过咗5个月，至今仍然未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职务。中共人大常委会26号下午闭幕之后，当晚中共党媒新华社发表公告，通报被罢免的14名官员，其中马兴瑞是4月3号落马，广东省政协副主席郭永航3月27号落马。郭永航是马兴瑞的山东老乡，亦都是马兴瑞主政深圳时期的大管家。在26号，全国人大官网更新的军队和武警部队代表团的全国人大代表名单，代表人数从243名下降到237名。传闻马兴瑞和同样是山东人的习近平妻子彭丽媛关系非常密切。资深评论人士陈破空指出，马兴瑞倒台这件事对习近平和彭丽媛来讲是重击，这个更似是党内元老红二代主流派和高层多数力量共同推动，最后习近平保不住人。视评人唐正远认为，马兴瑞落马可能牵动更加多的习家军核心人物，从黄小红到李希、袁家军、张国清都可能承压。马兴瑞案的标志意义在于习近平表面大权在握，实际权威已经开始松动。与此同时，26号，公安部副部长级反恐专员岳修甫突然调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他曾被视为黄小红提拔重用的人马。岳修甫和黄小红主责反恐、缅甸电诈、上合组织安全合作等工作高度重叠。近一年，公安部高层人士密集洗牌，黄小红的旧部亲信接连被调离或者免职。而黄小红近月一度公开活动异常减少，又碰上公安部被中央巡视，外界因此判断这个可能是公安系统内部的重新洗牌。岳修甫被调走，等于黄小红在公安部的反恐线又被抽走一根支柱。值得关注的是，张又侠和刘振立在1月24号被同时官宣调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先后在2月4号、2月25号至26号、4月27号至30号、6月23号至26号4次召开常委会会议，每次都有罢免全国人大代表。但是张又侠与刘振立至今未被罢免。有不署名的政治学者向大纪元表示，这个讲明章留意人案件背后的情况比外界想象的更为复杂，主要的原因是高层内部仍然存在分歧。一位接近中共政情的知情人士2月上旬表示，军方曾经向全国人大提交关于罢免张又侠、刘振立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相关议案，但最终未能够获得通过。若果情况属实，意味着全国人大系统在关键议题上未能够同习近平的政治议程形成同步。 而接近中共体制的知情人士四月底对大纪元表示，经过军方三个几月的调查，张又侠案已经进入了收尾阶段，内部调查基本在度做细节处理。如果没有新的变化，这宗案最快两个月内会完成。如中间不出现意外情况，七月将对外发表处理结果。案件将按照既有程序，由中纪委宣布开除两人的党籍与军籍，随后移交军事检察院进行控罪起诉。不过即使进入起诉程序，审理仍将会由军事法院负责，相关案情细节对外披露空间有限。中共中纪委监察部前官员黄友群撰文分析，习打算以最快的速度打倒张、刘，快刀斩乱麻，除了二人被官宣落马五个月至今未处理，习在军队遇到的相当大的阻力，习最终要给张留定案的话，可能落到贪腐上。这个贪腐金额到底定多少，要看习的政治需要。
川普总统今日有两个炮文引发了全球关注，这些炮文是闹爆中共无耻，揭开中共底牌。川普就表示共产党终于要出手了，他说自己早就预料会有这一天，他也都早就准备好。他批评说做共产党其实很简单，只要一句我什么都给你，但是问题就是他们是自己赚回来的，本来应该属于人家手上拿走的东西再拿去分给其他人。川普说几千年来这种想法从来没有成功过，现在好戏就要上演，各位等着看了。当然很多人认为川普可能是针对那个纽约州初选结果来的，因为左派纽约市长曼达尼，他支持的三位联邦众议员参选人都击败了传统建制派的民主党参选人。什么意思呢？就是纽约社会主义阵营的实力在扩大。不单止如此，下周川普再次发了贴文痛批共产主义就是畜生，会攻击人们的信仰。川普还在信仰和自由联盟讲话当中强调共产主义是美国250年来面临的最大威胁。川普在演讲里面讲过
And as you saw with the communists elected in New York City recently, they're communists, they're not social democrats. They want to completely destroy the traditional American way of life. Communism is very easy to sell.It destroys everything, but it's very easy. I'll be honest. I think I'd be the greatest communist in history. I'd give free rent. Ladies and gentlemen, from now on, you don't have to pay any rent. From now on, anybody wants a house, don't worry about it. Just pick the house you want. Everybody gets free food. Everything is free from this point forward. Everyone's going to vote for me. The problem is, after 2 or 3 years, the country is...a disaster area. The country fails. They always do. It's happened many times before to very big and very powerful countries, but it's not going to happen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o way. Because communism really is the past and freedom is the future. That's what we are. All we want is freedom. The biggest thing we have to do is we have to stop this horrible,thread of cancer that's permeating our country called communism. We have to stop it because that's what it's about. That's what they want to do quietly.
在关税问题和台湾问题上，之前外界有不少人批评说川普不识中共，一直被习近平整蛊，但是今日都有不少网友表示川普公开喊出的不单只是针对纽约被共产党势力渗透，他同样都是呼吁北京对习近平公开宣战，自己早就为了和中共决战的这一日而准备好了。值得关注的是川普还转发了金乃迪总统60年前一段历史演讲片段，当时金乃迪就留给世界一个认清中共的清醒的警告，他说摧毁一个民主国家根本不需要发动一场公开的战争，只需要从内部用看不见的白蚁慢慢地啃食。金乃迪形容美国的对手共产党就是一个铁板，一块冷酷无情的阴谋集团，共产党主要是隐蔽的手段来扩张势力，范围就是靠着渗透，靠着颠覆，靠着恐吓。川普还转发了金乃迪总统的这段精彩的演讲，这个足以看出川普对这个观点的认同，而川普和中共宣战可能不止于中共在美国的威胁。还有另外一个战场就是台海。几日前《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 中共海警船在台湾东侧部分海域透过无线电发出指令，要检查过往200艘商船，要求这些商船要报告船籍、出发港、目的地航线，还有这些船员人数等等资讯，并且还声称中共对相关海域拥有管辖权。而这些海域本身就是台湾的，这个很明显，中共是要将台湾东部海域变成中共的既定事实，将领土划到人地国家门口了，目的呢是进一步压缩台湾的生存空间，恐吓台湾民众。不过呢，有细心的网友就发现，美国船、英国船和欧盟的船、日本船，中共不敢拦截，拦的那些都是没听过的，好像贝林，美欧根本就不会理中共，他喜欢搞事，中共走入人家家里指挥交通，谁会答应？全球规模最大的多国海上2026年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在夏威夷的珍珠港正式开始，有31个国家的3万名人员、超过30艘水面舰艇、5艘潜艇、15支国家部队和超过206架军用飞机集结在这里，目的呢就是告诉中共，31个国家在维护着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区域秩序，容不得中共伴郎。今次军事演习领头的是谁？就是爱好叫大鹏的美国航空母舰罗斯福号，他指挥这次军事演习。为什么叫大鹏？其实是源自前总统老罗斯福讲过的一句名言，大鹏在手，所以可以行得远。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美军要靠实力来争取和平。舰长马西斯讲，航空母舰本身很大，就好像一个小城市一样，舰上有很多通讯设备、电脑系统，还有很多参谋人员在这里做规划、协调和沟通。外界都认为这个反映了美国在印太地区作战的路径准备。而6月24号媒体就披露了佛罗里达州埃格林空军基地将会举行一次机密会议，美国空军计划会研究怎样提升对空和对海导弹技术，新导弹射程比现在强10倍，可以在1800公里外面杀敌。而分析认为，如果就在台湾附近发射这一款新导弹，这样导弹已经可以覆盖中国的华东、华南、华中，还有华北、西南部、东部沿海，甚至更远，1800公里已经覆盖到北京。
每日看着手机、电脑，到了傍晚眼睛又干又涩，就觉得滴点眼药水、滴点叶黄素就得了。不过如果你的眼睛已经干到什么样，这个时候吃再多负责过滤蓝光、做黄斑保护的叶黄素，身体其实也都吸收不到。这个就好像干裂的土地，你落再多的肥料，没有水，什么都生不起来。润眼保走的就是先保水再护眼的路线，它用石盒和玻尿酸钠先从身体内部帮眼睛将水补足，眼睛舒服了，状态就啱了。后面的叶黄素、花青素这些护眼成分才能够真正派上用场。感兴趣的朋友登录健康520网站了解一下。而且现在购买输入折扣码109，还能够享受9折优惠。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置顶留言了。多谢收听这一节的今日看点，再会。